弟兄姐妹平安。本来今年约的来内湖的时间是在六月，刚好五月的时候疫情就爆发，马牧师就说看起来今年这个聚会就取消了。其实我心里是很喜乐，很久没有来内湖啊，希望大家都平安。今天我们第一堂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刚刚 Amy 带我们念的经文。这一堂的主题是有忠心，经文是在第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讲到他自己怎么看自己。他讲到教会应该怎么看他自己。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一个人被别人看，如果看不清楚，甚至自己怎么看自己，如果不清楚，其实这其中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伤害。第一节，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原文是仆人，当然翻执事也可以，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两句话是对称的，基督，神奥秘室，原文没有室，基督，神的奥秘，仆人，管家。换句话说，他希望哥林多教会，可能是包含弟兄姐妹，但是我想他最主要的是希望那一些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恩赐，也觉得他们的服事有果效，也有人觉得他们的服事是好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主要就是希望这个教会有很多好的恩赐，好的教导，好的带领，但是慢慢的没有福音。所以这里的人呢，应该是指那些当保罗不在的时候，他们特别好像在相当的程度上用所谓当时希腊最精髓的智慧帮助教会。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圣经没有讲。可是保罗希望不管你是谁，你应当怎么看我。保罗也是这样看他自己。其实第一节啊，当然我们讲仆人可以讲很多，讲管家也可以讲很多。有人说仆人是非常的低下，有人说管家是有权柄的，替上帝管理教会的那个大仆人叫管家。但是我比较希望你们注意到，这里用到两个词是基督，神的奥秘。基督就是神的奥秘， 听起来很简单。第二，所求于管家，就是神奥秘的管家，是要他有忠心。有忠心这几个字，中文一翻啊，我们的思路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在教会有忠心，有见证，数十年如一日。但是我希望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个字的时候，它的原文是有信心。我比较喜欢这个翻译，有信心。为什么？保罗说，我有一种神奥秘管家要去追求得着的信心，或者是说，我把做神奥秘的管家、基督的仆人，当成我一生最高的追求，请你们也用这样的追求来看我，我也一直这样看我自己，不要用别的来看我，不要觉得我以前是怎么样，我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我学历怎么样，我财富、家世、儿女、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专业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些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但是保罗说不要再讲这个，来这里，我要的神给我，要我把它当成最重要，这一生追求的是要我有信心。一讲信心，你就要讲信谁信什么，不讲清楚信谁信什么，信心只有感觉，对不对？他说所求于神奥秘的管家，你要把奥秘管好，你要用什么管？信心。你要管神的教会，让他们对神的奥秘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有把握，你要把他们往哪里带？信心。要让他们有信心，越来越单纯。很多人来教会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对吗？健康、平安、稳妥。很多年长的人常常希望我为他们祷告，你们猜他们要祷告什么？平平安安，少去医院，最好上帝在睡梦中把我接走，有没有？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是最高的追求，这不是信心。听懂了吗？你们如果喜欢听好听的道啊，就不要来找何长老讲道的地方。弟兄姐妹，台湾有一个习俗是不好的习俗，我认识好多人，就是他们如果家里有饲养动物，特别是狗，到了年老的时候，狗也会生病，他们就会把狗带到很深远的偏乡或者是山林里面，弃绝它，让它在那里终老。你知道有这个习俗吗？你不知道，倒过来， 有一些人饲养的狗，他年老多病的时候，他有一天他会不见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要让他的主人因为他忧伤。你告诉我，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比较有信心？一种是不要让它成为我的麻烦，一种是不要让他们他的主人来担忧他连动物都会的事情。我们在追求常常不是神要的信心。我们回到经文，信心，其实这段圣经里面整个哥林多前书，信心是一个隐藏的东西，但是是一个关键的东西。我要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让你们看见信心藏在哪里。第二章的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福音，这个是保罗的决定。你注意看啊，定了主意这个字在原文是我做了一个判断，或者我下了一个我自己的决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样决定？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样的道不讲那样的道？你们猜猜看，长老知不知道你们喜欢听什么道？我知道，但我就不讲。你们应该听神要你们听的道，对吗？弟兄姐妹，不是别的道好不好的问题。当他确定了，原文这个字叫审判哦，我定了主意是我审判，审判就是一件事情的终局，不再有其他的可能了。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我自己只让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这个福音显明传递，甚至活在你们中间。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什么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为什么第二节保罗打定一个主意，决定一个信息，一个教会奔跑牧养的方向？因为他确定第五节，这个教会如果有信心可以长大成熟，一定要从哪里来？神的大能，不是靠人的智慧。原谅我这样讲啊，我们现在花太多的时间在学，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有没有价值？有一点点价值。这些东西能不能够让信心能够成长？不能。你信还是不信啊？不能。因为他定了主意，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这样的话，我这样的道，里面有圣灵大能的明证，这样才能够把信心建造起来。那下面一个问题是，这里两次提到大能，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能，大能，信心。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有能力？ 我喜欢，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喜欢很大的能力，因为能力可以改变人，能力可以很多我们做不到想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让它发生。那这里的大能是什么呢？很多人的解释会把圣灵跟大能当成神迹奇事，对吧？但是我让你们再读一次圣经啊，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圣灵大能的明证。我再讲一次，其实经文很清楚，我们喜欢把经文读成我要的样子，这个叫人的智慧。我再读一次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我把中间跳过，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对吗？对吗？你们猜猜看，保罗一边讲道，是不是旁边神机骑士闪电雷轰密云就把那个教会遮盖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我再念一遍，我说的话讲的道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请问你圣灵和大能合在一起名证什么？请问你能力在哪里？第二节，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五节，叫你们的信只在乎神的大能。那请问你神的大能借着他的道他的话把他传讲出来，那个大能藏在哪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这里面有没有人的智慧？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你知不知道神的大能神迹奇事是神的能力，但是他真的能够让人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不会。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一点，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透彻，年纪大了很多事情也不忌讳了，爱听不听拉倒，我也不做网红，对吗？我也不需要你们鼓掌，最好我今天一次把你们得罪光，以后就不要再请我来了。如果信心的根基是大能的福音，对吗？大能的福音是神的奥秘。第一节，我到你们那里去没有用高言大志，乃是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第一节的后面对你们宣讲什么？神的奥秘。换句话说，神的奥秘，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大能，保罗说的话讲的道，让信心有根有基，让信心建立在一个磐石上。你慢慢听懂了吗？其实你会发现，如果神的奥秘，如果保罗这个神奥秘的管家，如果他把他要把这个家要管的东西定位在神的奥秘，如果神的奥秘是基督，是福音，是十字架，如果这是大能信心的根基，请问你第二节第四章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什么？有信心，有信心把这个拿成最重要的，有信心只传这个，有信心只照着这个所传的活，然后有信心让所有其他听的人也照这个听，也照这个活。请问你这条路会不会太窄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我们要广泛的接触，广泛的听，对吗？对还是不对？ 我告诉你，你广泛的听很重要吗？你听到你应该听的吗？弟兄姐妹，人啊，其实多听啊，好像有益处。在座的啊，你活得够久的啊，看事情看得清楚的，那个一开口你就知道这个不用听，有没有？你告诉我，你这个神奇的智慧从哪里来的？花这个时间听那些，其实不能够让你的生命真的改变，对吗？对吗？你难道活了那么久，不知道自己什么事会改变吗？倒过来问，你难道不知道你什么都不会变吗？你知道了那么多，你变了吗？你变得更自大，变得更骄傲，变得更会嫉妒，变得更狭小，是不是？那你告诉我，你继续知道，你会不会妒忌啊？会啊。这些啊，你看透了第四章啊，有信心。第二，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仆人。注意啊，仆人跟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无非是仆人，造谁？造主。他是主的仆人，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做什么？相信。弟兄姐妹，相信什么？谁让我有机会照着上帝要的方式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其实建造教会最后要建造什么？疫情一来，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教会以前很努力在做的事情做不起来了，做不动了。我要告诉各位，这未必是个坏消息。其实让我们不能够聚在一起，让我们要从网上才能够彼此接触，让教会必须停止这个所谓线下的聚会，至少是一个火的试炼，试炼我们到底是用什么在建造自己，建造教会。我最不喜欢用 Zoom， 你知道为什么？声音也关掉，影像也关掉，好像就打个卡，你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在不在。那教会统计人数的时候，这个要不要统计进去啊？弟兄姐妹，什么叫信心？信心是让保罗、亚波罗这种有恩赐的人，他们把最重要的大能圣灵的所谓明证，把那个他们觉得这样传递出来的道和讲的话，能够把人的信心建造起来。感谢主啊，我们需要被建造，被重新建造我们的信心。你到底在信什么？弟兄姐妹，信心说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经过疫情你就知道你信什么，你不信什么。我认识一些人，以前啊在教会聚会几十年，现在啊开放了，他不来了，他还是在网上。他跟牧师说，牧师你放心，我每个礼拜都守主日，都在网上。这我呢就比较那个一点，我说你守哪一个网？他不停的上不同的网， 守主日，这样听懂的吗？他好像是那个选美的评审，教会像那个竞选的人，他是逐个逐个的什么点评，有没有？看看哪个今天好，哪个明天好。还有人更有趣，他说：“哎，长老，我下礼拜会来。”我说：“可是下礼拜后来他没来。”我说：“为什么没来？”他说：“没有啦，就是有事。”我说：“有什么事？”说了个半天，他说：“因为啊，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人讲得很好。”我说：“那你就说嘛，啊，你干嘛这样呢？”弟兄姐妹，这个都不是信心，你听谁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要问你，你听出信心没有？信心让人专心啊，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什么？登泰山小天下，觉得你们都让我看啊，这个叫世界的智慧。你告诉我，这条路是不是刚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第三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信心。我们看第一章哥林多前书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什么人？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弟兄姐妹，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本来就是用信心领受，让我生命重新更新建造。我越来越相信一件事情，你们觉得长老的脑子还可以吧？你们听我讲到，你们要费点脑，对吗？我们需要好的思维，清晰的思维，对吗？罗马书第一章，义人必因聪明而活，是吗？义人必因脑子很好而活，义人必因健康而活，义人因一个东西活，什么？信。你知不知道信心的位置在哪里？不要动不动拿你的思考、你的逻辑去撞信心。我告诉你，你把思考、逻辑、道理去撞信心，把信心撞垮了，你也垮了。信心没有办法用你的思维、你的博学、你的经历建造起来，那是世界的智慧，对吗？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保罗的信心从哪里来？因为耶稣基督向保罗在大马色的光启示他自己的福音。所以其实信心的前提是有一个启示，把福音可信的对象、可信的救恩向我们打开，在这本圣经上。弟兄姐妹，真正的智慧是让信心来驾驭我们的人生，而不是让其他世界上最时髦、最实用的追求驾驭我们的人生，对吧？你看哦，信心这条路其实隐藏在第四章这个管家。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来，其实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为了让自己信心能够在这里被建造。因为信心、能力、圣灵、奥秘、基督，这是整个 神在福音里面所预备的恩典。我们回来看第四章啊，当你抓住这个东西以后，信心、福音、神奥秘、基督，这个简单的但是是深奥的一个超越我们个人最高的追求之后，第三节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都以为极小的事。这里面讲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往这个标杆直跑的时候，你不再顾念其他的东西，弟兄姐妹，会有人指指点点，会有人觉得你这个人太奇怪。论断在这里出现啊，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这里出现的论断原文啊，大部分人都喜欢翻论断，但我不喜欢这个翻译。这个在哥林多前书其他的章节里面，其实翻成审问、盘问，意思是说，你想针对一个人的某些事情深入的了解他的动机，深入的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保罗在第九章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使徒很窝囊啊，我这个使徒跟大家都不一样，因为我这个使徒要自己养自己，但是我因为自己养自己，被哥林多教会很多的人说他不配做使徒，因为使徒是上帝供养，是教会供养，听懂了吗？保罗如此分述针对那些盘问他的人，第九章一开始，盘问就是这里的论断，分述就是为自己辩护，辩护什么东西？辩护别人不正当的盘问。什么叫正当？什么叫不正当？我被你们质问，我被别人质问，质问什么？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带领教会？你为什么不这样子追求，跟我们一样，把事情弄得简单一点，把事情弄得平淡一点，把事情弄得轻松一点。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这么厚康的事，你写一本圣经，我来读，好吗？他说，如果这样子人这样子问我，他说我 OK。 为什么 OK？ 因为他知道那些人不是凭着信心在质问他，那些人是根据世界的智慧。你说世界的智慧有什么不好？我有说他不好吗？我只有说他跟信心没关。所以不要太快的把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搬进教会。我跟你讲，教会好好的把这个东西搬好就已经很厉害了，为什么还要搬别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指指点点的啊？很多人说现在这是民主，所以教会要民主。我没有说教会不要民主，但你信不信两百年以后说不定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民主了，你信还是不信啊？你知道两百年前这个世界上没有民主哎，所以不要太快的以为这个世界这个历史文化的演变被你抓到了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然后把它搬到教会，搬到你的人生里面来，用这个来读圣经，觉得这个还好，哎，那个不大有道理，哎，这个可以跳过。弟兄姐妹，你不是在建造你的信心，你是在秀你的智慧，向教会秀你在世界上的智慧。长老很节制啊，你们知道长老专业是什么？你到现在是你搞不清楚对吗？我会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我只会希望你跟我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我有几门专业，很专业哦。你们可能不知道啊，长老在 1980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我演讲啊，一个小时$1000哦。你们有人收过这个钱吗？一个小时$1000，那个时候是1:42啊。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吗？美金跟台币是换1:42，所以我一个小时收42000啊。我很专业的。但是如果是为了上帝，你觉得那些专业真的能让我信心大增，可以，就让人知道我很厉害。弟兄姐妹，你很厉害的同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再也看不见了，是不是？第四节，第三节的后面，连我自己也不这样质问我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这个好习惯说不要，自己都不要拿报纸、拿别人、拿网络的东西来吓自己，因为那些不是上帝要你追求的。当不是上帝要你追求的，你拿那些来看自己，觉得自己不够，觉得自己缺这个缺那个，或者本来我专心要这样，你的方向就动摇了。保罗说，这种事我不干。你看到没有？信心不只可以让你防御世界上来的这种干扰你的因素，也可以什么？防御你内心来的干扰。你觉得人的欲望好不好控制啊？可是欲望会不会干扰你的追求？多少时候会干扰？我的体会是时时刻刻。其实人很容易用一个自己很想要的东西来干扰自己已经立志在上帝面前的追求，有没有？我讲一个很有趣的事啊，哎，你这里没有，哦，这里有，快讲完了。就是，其实对我来讲，我这一生，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追求，就是话语和教会。这个你们有些人知道，但是很少人知道，上帝给我另外一个很清楚的呼召，就是我代职。很多人啊，没办法理解。很多人劝过我，你为什么不全职？很多人鼓励我赶快全职。很多你们很熟识的牧长啊，都跟我讲过类似的话。我的答案很简单，上帝没找我呀。一个牧师，两个牧师，三个长老，四个长老，五个牧师加六个长老，这个前仆后继的来跟你lobby， 你会不会怀疑你自己的呼召是假的？他们是对的，会不会？我就跟他们说，很抱歉，这不是我的呼召。弟兄姐妹，我的呼召不是很神圣，我的呼召就是我的呼召。还有一次，你们有没有看过 Good TV 啊？ Good TV 现在还有吗？因为我们家没有电视哦。Good TV 有那个以前康老师他们都有上那个节目叫圣经噻，道在人间啊。大概是20年前左右， Good TV 的啊一位负责的同工来找我，到我办公室，他说：“长老，你要不要来
帮我们录节目啊？我说哦，你们已经那么多名讲员了，没差我。他说不是不是，我们还差，我们永远都差。这句话是世界的智慧，你知道吗？我就说很抱歉啊，我真的没有这个，这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说对不起啊。就后来啊，你们都认识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歌手叫蔡琴，认识吗？啊，不认识啊，大家听过他的歌嘛，对不对？蔡琴是长老的粉丝，铁粉，你们很难想象啊，他常常是听我到睡觉的。他呢，有一次 GoodTV 访问他，就是那个原来是一个专门访问人的节目，那个叫什么？不是，深情部落格啊，深情部落格。他被访问，然后他下来以后，他就跟他们那边同工说：“你们要去找那个姓何的长老。”然后他们就来了。我说谁找你们来？他说谁谁谁。我说哦。我说谁找的你们就找谁啊。弟兄姐妹，我知道一件事情，这些事情别人做，因为别人有护照，我没有，因为我自己平常工作很忙，其实要付出很大的体力跟精力，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必须把我所剩下来有余的精力放在真正忠心做仆人的事。你们这样可以理解吗？人的精力智慧都很有限，东用一用西用一用，很多时候你就越来越没有信心，因为你越来越不专心。信心跟专心啊，是哥俩好。你告诉我，结婚要不要信心？我觉得结婚是人生最大的一个试炼，就是你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就跳进去，对吗？有没有人通通搞清楚，花了20年认识这个人，然后决定要结婚？我觉得你大概不是在结婚，你是在做研究，对吗？结婚其实我们用很少的彼此的认识，但是相爱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发现问题很多，这个很正常，可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信心持久下去？专心吗？很难吗？很复杂吗？第四节保罗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这句话很多人误解，保罗觉得自己 OK 的，有人说自我感觉良好，有人说他不再有任何的罪和过犯，这个读法都可能不是最理想。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他的原文是我不觉得我自己跟前面神托给我的忠心是往不同的路在走，这样明白吗？你要衡量别人，衡量自己，你要让别人衡量自己往对的方向，你一定要看见那个标准在哪，那个标准就是用信心。不是说保罗的信心很大，而是保罗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奔跑，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他不觉得他走偏了，可是他不觉得因为他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他很棒，没有，因为他走在这条路上，他本来就该走在这条路上，不是吗？难道他还想走别的路吗？第九章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不得已啊，我不传有祸了，我甘心就有赏赐。请问你，他是甘心还是不得已？弟兄姐妹，你们都小看了专心，不得已也好，甘心也好，他只有一条路，这样明白吗？这个是信心， 信心里面会让你觉得我不得已，也会让你觉得甘心，但是信心不会让我去走第二条路、第三条路，不会让我脚踏两条船。如果用这一条这个眼光保罗来看自己，其实他觉得他这样子做，为上帝走信心的路，做神奥秘的管家，这是非常正常自然的。因此在第四节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那下面一个问题来了啊，主一直在判断保罗，这个判断是现在，现在是现在分词。换句话说，我的主一直在盯着我看，盯着我看什么？我有没有跑偏了，对吗？所以时候未到，谁都不要论断。其实这句话第五节，它是针对谁说的？他一方面是针对那些乱讲的人，二方面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所以时候未到，我谁都不要论断，可以翻成谁，也可以翻成什么，任何人都不要论断。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合乎上下文。保罗的意思说，我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可是我路还在往前跑，我每天都需要上帝用他所托给我的福音不停地判断我里面到底是想什么，还是不是有信心的管家。所以不要论断自己，也不要论断自己，这个就呼应了前面第三节，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个人，保罗、亚波罗，至少包含这两个人。那么个人一定包含保罗。对保罗来讲，路还在往前走，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他总是问一件事情，上帝要我追求的就是用信心来建造，用信心来建造自己，用信心来建造他服侍的教会。下面一句话，只等主来。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注释书，不管是英国的、美国的，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的，通通都集中在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解释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我自己啊，是觉得这个解释不合上下文，不那么贴切的。为什么呢？只等主来。主来干什么？照明。照明什么？就拿保罗自己来讲好了，照出保罗心中的意念。弟兄姐妹，心中的意念照出来以后，哦呦，好可怕，什么东西可怕？你要得到称赞。这两句话是不通的。如果我们把判断、照明、显明当成是把看不见、不能看的、不堪给人看的东西把它露出来，露出来怎么会得到称赞呢？换句话说，这里的照出和显明，不管是意念，不管是隐情，都是正面的，对不对？为了要什么？为了要让这个服侍主的管家，让他什么？被称赞。为什么叫显明照出暗中的隐情？因为他是什么事的管家？什么事？神的奥秘。请问你奥秘是什么意思？奥秘是隐藏的还是打开的？那需要有一个管家把奥秘什么一直显露，一直显露，一直显露，让教会和他自己的信心被这个神的奥秘、基督的福音什么建造、建造、再建造。所以不要把它往负面读，也不要留一个破口，觉得哦，什么事情主一来全部搞定。弟兄姐妹，主为什么要来？主什么时候来？这里讲的主来啊，其实就在第四章， 有一个很类似的局面出现啊。第十九节，然而主若许我，注意啊，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这里出现两个字，一个是主，一个是来，快到的到，原文就是来，快来到你们那里。意思是说主来哈，主来，当然耶稣基督再来当然是主来，我并没有说那个不可能，但是我要告诉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都没有提到主第二次再来的事情，但是这里提到的是神常常会透过一些事，透过一些人，让原来不清楚的越来越清楚。什么东西清楚？神奥秘的福音越来越清楚。所以求主帮助啊，当这件事情更清楚的时候，保罗说，主如果让我去到你们那里，你们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通通要给我闭嘴。那你告诉我，在这一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两个情境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主来，主让保罗来，可不可以？算不算主来？主让保罗来干什么？让那些不是属主的，不是管家的，不是有信心神奥秘的管家让开，让谁显明？让全能显明。什么全能？神话语的全能，神福音的全能，让神的国的全能能够再一次临到这个教会，这样不好吗？弟兄姐妹，得到称赞，从神那里得到称赞，得到称赞不一定是将来，也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现在现在现在一直往后延伸的现在。所以第四节，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不停的服侍，我们不停的像保罗这样用信心来服侍他，把福音当成我们最高的追求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上帝造出引擎显明人意念的时刻，对吗？每一次你看见自己走在神要我走的路上，你告诉我你的心情是什么？你觉得啊，这个生活很实在，你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对吗？那这个世界上的人要告诉你到哪里去找意义，哪里去找价值，我不知道。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开放了啊，我认识一个教会，他们在疫情当中完全停止聚会啊，完全用线上，现在恢复了。那他们就说很多人都不见了，所以牧师、师母、传道、长老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邀请他们原来在他们当中的人。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打了三四次的电话，你猜猜看人回来没有？有，但是比他们想象的要少。我在想，这些牧师师母其实很有爱心，对吗？你告诉我，如果你很久没有来，牧师师母打电话给你，你觉得你会想接还是不想接？啊？你会不会关静音啊？弟兄姐妹，这个过程也让你看见你在不在那个最重要的追求里面。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在哥林多前书以后，第十六节，四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求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效法保罗，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什么有信心的儿子。他说这个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行事，教导各教会在基督里。其实有个核心的概念是在第十五节，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什么福音生了你们。你们猜猜看啊，老师跟爸爸最大的不同是什么？老师可以很多个，对吗？各有所长，对吗？把你这个人装备的样样都行，对吗？爸爸只有一个。你告诉我，爸爸是不是天才？不是。爸爸是不是什么都会？不是。爸爸会什么？就会他那一套，对吗？可是就是那一套把你养大了。现在所有的学校不准打，不准骂，不准体罚，什么都不行，对吗？你只要一在学校不正常，他第一个电话打给谁？谁？另外一个老师。谁？校长。打给爸爸或妈妈，家长嘛，对吗？把他带走。你看到没有？因为有一位爸爸，他用福音生了提摩太，他也用福音生了这个教会。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哦，让我们在这个阶段啊，我记得这个当中啊，因为台北堂现在已经拆掉了嘛，所以如果有一些婚礼或者是追思都有可能的话，都会希望能够来内湖堂。我希望啊，你们人把它挤满，让他们来不了。很难吗？很难吗？不会啊，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来问我，我也会这样讲。因为只有专心努力的往上帝给我们的追求，这才是信心的路。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你总是把你的话、你的道、你的福音、你的仆人、你的管家预备给我们，激励我们专心用信心为着神奥秘的福音奔跑，尽心竭力的奔跑，不再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再害怕自己有很多的拦阻。越是这样，越让我们学会依靠上帝。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